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听《论语》的系列第十集《孔子的故事》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孔子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作为——周游列国。他非常关心当时春秋战国人民的生活，所以呢，在各国国家之间努力的奔走，希望能够有国君重用赏识他，他就可以实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，来改善人民的生活。可是这种旅游并不好玩哦，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种旅游啊，观光的。他可是身负重任的，而且当时孔子还常常会遇到嘲笑讽刺他的人。而在今天节目要开始之前，提醒大家，今天是星期一哦，我们一样会有脸书粉丝团有奖征答的活动。我们这个礼拜要送的是小青姐姐新编的童话有声书《卖女孩的小火柴》，待会节目最后会公布这个问题，请大家一样到脸书粉丝团来回答咯。好，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孔子的故事第十集，孔子周游列国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哇，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？孔子和学生到处游山玩水，一定是吃香喝辣，甚至还去血拼一些名牌，像报纸上广告的，哇，到欧洲到哪里几日游的，是吗？待会呢，在故事中我们来听听看孔子的这个旅游团啊，就算是邀请你免费参加，你可能都要考虑考虑哦。首先，别人旅游最多只是大概三四个礼拜，可是他们一出去就是13年，从西元前497年到西元前484年，13年耶，是非常累人的。再来，他们在路上碰到好多危险，比如说在匡城这个地方，人家把孔子误认为是恶霸杨虎，把他们团团围住，准备要修理他们呢。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，还被两国的兵士给包围，差点活活饿死。这样听起来，你是不是还是宁愿躲在家里吹冷气看电视，也不想跟着他们这样到处爬爬走去冒险，对不对？其实孔子和学生他们到过很多国家没错，像是当时的魏国、晋国、宋国、郑国，还有陈国、蔡国跟楚国都去了。大概游历的地方都是现在的山东省和河南省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并不是去玩的，他们去寻求从政的机会，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。可是不幸的是，那时候国家的君王都是一些很现实的人，心里只想着怎么样并吞别人的国家，让自己更强大，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。所以这些君王对孔子那一套仁义治国、礼乐治国这些道理，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因此孔子到处碰壁，甚至还有一些自认清高的隐士也常常都会嘲笑孔子。孔子的这个周游列国旅游团虽然不好玩，但是孔子那种不怕辛苦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和勇气，还是很令人佩服的哦。孔子的学说在我们现代是非常受到推崇跟敬仰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孔子当时周游列国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提到他碰到了一些隐居的人， 其实是对孔子很不礼貌，还嘲笑嘲讽他呢。这些人他们都是洁身自好，对社会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。孔子是满怀着旧式的理想，还有很多的抱负，他到处碰壁却不气馁。他这种执着的精神看起来好像很傻，但是其实这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，在当时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到底碰到了哪些怪咖来消遣孔子呢？韦生母。韦生母是个年纪很大的隐士，他自认为是孔子的长辈。他倚老卖老，教训孔子说：
孔丘，我看你周游列国，东奔西跑，大概是想在各国国君的面前刷刷嘴皮，求个一官半职吧。
孔子说：
我并不是要卖弄口才，实在是看不惯社会风气这么败坏，想改革它。
掌门人。子路要出城，晚上在城门附近过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要出城的时候，开城门的人问他：
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？
子路说：
从孔家来的。
管城门的人就批评孔子说：
哦，我知道，他就是那个明明知道不行还偏要硬干的那个人吧。
扛土的隐士。孔子在魏国的时候，有一天集磬消遣。磬是在古代用玉石做成的打击乐器，刚好有个隐士扛着一袋泥土走过，听到了磬声，他就说：
这集磬的人是个有心要救世的人呢。
听了一会儿又说：
这人可惜见识不高，而且还蛮顽固的，既然没有人了解你，那就算了。诗经上不是说水深的时候过河就干脆穿着衣服走过去，因为撩高了衣服也没用啊，水浅的时候过河才把衣服撩高，一个人要识时务啊。
孔子说：
果真要狠心忘掉世人，什么都不干，那也并不困难呐。
他的意思是：
我就是狠不下心，才会这么辛苦啊。
嗟余。楚国有一个故意装疯的隐士，名叫嗟余，故意唱着歌从孔子的车前面走过。
凤鸟啊，哎，凤鸟啊，你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？过去的事已经没办法挽回了，将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啊。罢了罢了，现在去做官的人实在很危险啊。
凤鸟是古代传说中的瑞鸟，国家上轨道的时候才会出现的。国家如果是乱七八糟，凤鸟就会躲起来。凤鸟也用来比喻德性高洁的人。孔子听到嗟余的歌，知道是在讽刺他处于乱世而不晓得归隐，就下车来要和嗟余说话，可是嗟余却躲开了。长居和杰逆。长居和杰逆两个隐士一起在耕种，孔子经过他们旁边，就叫子路去问他们过河的渡口在哪里。长居先反问子路：
那个在车子上手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呀？
子路回答：
是孔丘哦。
是那个鲁国的孔丘吗？
嗯，没错。
他是周游列国的人，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呀。
这么一说，子路也没办法，只好问杰逆。杰逆一听也是先反问：
你是谁？
子路说：
我是子路。
杰逆又问：
就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？
嗯，是的。
现在天下大乱，就像洪水滔滔，有谁改变得了啊？你与其跟着孔丘到处吃苦，东奔西跑，还不如跟我们一起隐居，要清静多了。
说着仍旧只顾继续耕田，还是没有说出渡口在哪里，把两个人的话告诉孔子。孔子听了很难过的说，
哎，我们是人，没办法和鸟兽在一起生活，我们如果不和人群在一起，要和谁在一起呢？今天如果天下太平，也就用不着我去改革了。
除草的老人。子路跟随着孔子，可是却远远落在后面。他遇见一个老人用拐杖挑着装草的竹器。子路问老人，
老先生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啊？
老人看他那读书人的样子，没好气地说，
我看你四肢不劳动，五谷也分不清，谁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呀？
说着把拐杖往地上一插，开始除草。子路知道老先生是个隐士，于是拱手站在旁边表示敬意。老人看子路很有礼貌，就留他在家里过夜，杀鸡做饭的招待子路，还介绍两个儿子和子路认识。第二天，子路赶上孔子，把遇见老人的事讲给他听。孔子说，
这个人是个隐者呢，你再回去看他，好好谢他。
子路回到老者家里，老者已经出门去了，于是子路把孔子的话转告给他的家人。
替国家做事是每个人的义务，所以有才华而故意不从政那是不对的，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，更何况君臣之间的道义呢？隐居的生活固然是很清高，可是因为没替国家服务，却败坏了君臣之间更大的伦理关系。君子要出来从政，也不过尽一点本分罢了。至于我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，那是早已经知道的事啊。
听完了孔子的故事之后呢，下一次我们的论语系列就会进行到另外一个阶段，我们会开始和可爱的小喵阿旺来学论语哦。小喵阿旺学论语将会带着我们一起进入论语的世界，听听论语里经典的对话和小故事。你会发现在2000多年前，孔子的生命智慧竟然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那么的契合哦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我们要来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了。这个礼拜要送的有声书呢，跟我们12月份的圣诞节气氛很相关了，那就是小金姐姐新编的童话有声书《卖女孩的小火柴》，没有讲错哦，是卖女孩哦，卖女孩的小火柴，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哦。好，那今天的题目是《论语》。主要记载的是孔子跟谁之间的对话呢？选项一，孔子的自言自语；二，孔子跟小动物的对话；三，孔子跟学生的对话。好，请到我们粉丝团在活动 po 文来回答正确的选项，要分享 po 文设定为公开，这样就有机会获得卖女孩的小火柴有声书咯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明天晚上我们再会咯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直播。